小小历史王国里，个个任务都有趣，冒险家发现新天地。有趣人，莎莎，你怎么了？
好无聊哦。自从魔镜公公跟我们说完了爱心冒险历史故事，回到他的老家去以后，就没有人再讲故事给我们听了。
对呀，人家才刚开始对历史故事发生兴趣，他就走了。
仔仔，你真的对历史故事感兴趣啊？
嗯，而且我开始要认真研究历史了。叫什么嘛？
我叫你呀，连历史是什么意思都弄不懂，还想研究历史啊？
哼，谁说我不懂？
那你倒说说看，什么是历史啊？
历史就是以前发生过的事，而且都是真的，不是编出来的。
哦，你居然真的懂哎！
那当然。
少得意了啦，你还不是听了爱心冒险历史故事才知道的。
反正人家知道就是了嘛。只可惜魔镜公公不在，不然我就可以问他更多历史问题了。
说真的，我也好想魔镜公公
啊。
莎莎，仔仔。
莎莎，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们呢，好像是魔镜公公哦。
哎呦，不可能的啦。那一定是你的幻觉啦。
啊，什么是幻觉啊？
妈妈说，当你太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好像听到他的声音哦，那就是幻觉。
莎莎，仔仔。
莎莎，我又有幻觉了，你有没有？
我好像也有哎。奇怪哦，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同时产生幻觉啊？
那是因为我们同时想念魔镜公公哦。
你解释的也有道理啦。
哎呀，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叫了半天也不应，是不是生病了？
啊，魔镜公公，真的是你啊？
不是我，那会是谁呀？
魔镜公公，你怎么回老家回那么久啊？
哎呦，我也好想你们哦，所以就赶紧又溜回来了。哎，最近好不好啊？
不好。
仔仔啊，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没人欺负，只是你一走，谁家有好多历史问题都没得问。
哦，什么问题啊？莎莎，仔仔刚刚说什么问题来着？
是历史问题啦，魔镜公公。奶奶自从听了爱心冒险历史故事以后，就爱上历史了。
对呀。
哦，才多久没见，奶奶，你变了。
好了啦，魔镜公公，你快告诉我，到底人类的历史有多长啊？
有人就有历史啊。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呢？
几百万年前吧。
啊，这么说，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了。
可以这么说，不过很多都只是传说，比较可信的大约有四五千年吧。
魔镜公公，你从头说给我们听好不好？
什么？你们要我说四五千年前的历史故事啊？
哎呀，魔镜公公，别那么紧张嘛，这对你来说太容易了嘛。
啊，这。
就是啊，除非你根本不知道那么多故事。
谁说我不知道啊？
既然知道就说啊。
对，这样我们才相信啊，你是真的知道。
说就说，谁怕谁呀？好啊，居然上你们的当了。
魔镜公公，你别生气嘛，你说故事给我们听，我们请你吃冰淇淋
了。
嗯，好吧。那我就从中国历史说起好了，你们可得仔细听哦。
嗯，放心啦，我一个字都不会漏的。
魔镜公公，快开始吧。
好吧，这第一个故事，我就来说个盘古开天的故事吧。不过这是属于传说的部分，不属于历史故事哦。
没
没关系啦，
魔镜公公请说。
请说。
开天辟地，
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树木，没有河流，也没有天，没有地，整个世界都是静悄悄的，既听不到野兽的吼叫声，也听不到鸟儿的歌唱声，到处是灰灰暗暗，迷迷茫茫的一片。这样的情形维持了好几千好几万年，直到有一天，好像有声音传出来，你听，那声音好低好低，低得不仔细听还听不见呢。那是什么声音呢？原来啊，当时的世界好像一个大鸡蛋，鸡蛋里睡着一个小婴儿，这个小婴儿的名字叫做盘古，他正一天一天的长大，你听，他的心跳是不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规律了呢？小婴儿在鸡蛋里睡得好熟好熟啊。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他也一天一天的长大。经过了18000年，他终于醒来了。盘古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到处是灰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到处都是灰蒙蒙的一团，又湿湿黏黏的，实在很不舒服。
盘古坐了起来，觉得浑身不自在，手脚都伸展不开来，觉得真是难过极了。
这样的一个世界一点都不好，我得来改变改变它。
盘古挥起手背，张开他的大手掌，猛力地向前劈了过去。只听见噼里一阵爆裂声，那颗鸡蛋破裂了开来，鸡蛋里多少万年凝聚不动的气体突然被搅动了起来。
好奇妙啊，哎，有的往上飘，有的往下沉。
盘古看着这些飘动的气体，他喜欢往上飘的气体，轻轻的，亮亮的，它们飘上去后又都聚集在一起，变成了蓝蓝的天空，而往下沉的气体呢，则浑浊又笨重，却也凝聚在一块，变成了大地。盘古这一劈竟然分出了天跟地呢。
这样舒服多了。
盘古自得其乐地欣赏起来，突然他大叫了一声，
哎呀，不好了，他们又快要混合在一块了，我可不要世界又变成灰蒙蒙的一片，那多不好玩啊，这该怎么办呢？
盘古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一急，连忙站了起来，用他的双手牢牢地顶起天，用双脚踩着大地。
啊，总算把他们分开了。
盘古虽然分开了天与地，可是他却必须这么一直站着，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休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盘古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长高了，天与地的距离就这样被拉得更远了。盘古一直顶着天和地，他虽然觉得累了，却不敢停下来。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这时候盘古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巨人，而天与地的距离也超过了9万里呢。
唉，好累啊，我好想躺下来休息休息。
盘古累极了，可是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倒下来。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每天顶着天踩着地，身上的力气差不多都用完了，他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
唉，
他沉重地喘着气，又浓又浊的气息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这些气息飘啊飘的，飘到了空中，竟然变成了一阵阵的风， 盘古叹了一声，嘴里吐出了一股浓浓的白色雾气，这股雾气竟然也变成了云，而他那一声喘息声传到云端，竟然化成了隆隆的打雷声。
我撑不住了，我的眼睛雾蒙蒙的，快看不见了。
盘古的眼前一片模糊，汗水沿着脸颊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他真的支持不住了。一声震耳的巨响，盘古这个大巨人终于倒下来了。他一心一意要在天地之间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但是现在他却快要死了。盘古好不甘心啊，他实在舍不得放下开天辟地的工作，但他就快要死了，他该怎么办呢？盘古发出最后一声长啸，使出他最后的一点力量，他决定把自己的身体融进天地里。盘古死了，世界又变得静悄悄的，但是奇妙的事情却发生了。盘古的肌肉变成了肥沃的土地，他身上的血变成了河流，滋润着大地。更奇妙的是，他的手脚高高举起，变成了一座座的山峰。他皮肤上的汗毛变成了茂密的森林，他的牙齿骨骼变成了石头，他的左眼变成了月亮，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他的头发和胡须一束束地飞向天空，变成了美丽的星星。这个世界变得比以往更加美丽而丰富了。哎，你听，那是什么声音呢？哦，是昆虫在叫哎，它们正在树林里飞舞着。哎，鸟儿也飞来了呢，它们嘶嘶喳喳地在唱着歌呢，一只只看起来都好愉快哦。嘿，你听听，小鹿也过来了，还有兔子、马、熊，哇哦，连狮子、老虎也都来了呢。夜晚悄悄地来了，天空中星星一闪一闪的，有人说那是盘古所散发出来的光芒，他正在看着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美丽世界呢。千辛万苦开创了这个世界，天上有了太阳、星星、月亮，地上有了河川、高山、平原及各种的植物、动物，却单单没有人的踪影。这时候，有位叫女娲的女神住在地上。说起这女娲，长得可真神奇哦。她的上半身啊是个美丽的女子，下半身却长满鳞片，像一条大蛇。女娲来到这个世界上，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她一会儿在草原上奔跑，一会儿飞上高山，一会儿又在森林里穿梭，一会儿又跳进大海里，尽情地游啊游的。女娲看遍了世界的美景，她突然觉得很不快乐。
唉，真不好玩，这个世界似乎还少了点什么，太没生气了。
女娲每天行走在大地上，可是没什么人和她说话，她觉得好无聊，怪寂寞的。这一天，女娲来到河边，正要弯下腰来喝水时，她从平静的水面上看到了自己倒映在水中的脸。
好好玩啊，我眨眨眼，水面上的我也眨眨眼，我笑起来，水面上的我也笑起来了，这张脸多有意思啊。
女娲不断地看着自己倒映在水面上的脸，忽然她大叫起来：
对了，这个世界上就是少了这些才会这么寂寞的，我应该啊造出更多这种东西来，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可爱更热闹。
女娲有很大的法力，她可以造出很多东西来。她顺手拾起河边的泥土，加了一点水，又捏又揉的，慢慢的，手中的泥团出现了一张可爱的脸，有了眼睛、鼻子、嘴巴。女娲高兴极了，又用泥巴替她做了身体和手。正当她想替泥人加上一条尾巴时，女娲心想，
光靠一条尾巴走路不太方便，不如多加上一条，两条总是方便一些。
于是女娲替小泥人加上了两条腿，女娲终于把小泥人给做好了，
完成了。
女娲对着泥人吹了一口气，那泥人居然动了起来，就像真的人一样，女娲乐极了。
光会动还不够，最重要的还要会说话，这样才有趣啊。
女娲心想，这小东西该叫它什么好呢？
就叫它人吧。
女娲低下头来，对着泥人轻声地说，
嘿，你的名字啊就叫人，来跟我说一次，人。
人，我的名字叫人。
泥人大声地跟着女娲说着，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到开满花朵的原野上去了。女娲看了好开心，嘴里哼着快乐的曲子，连忙又做出了一个来。他想多做一些，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热闹一些。一个个的泥人从女娲手中给制造出来了。女娲做了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她做的手都酸了，背也疼了。
哎呦，累死我了！
女娲，我们来帮你了。
谢谢你们，风神，有你们徐徐的吹着，我觉得舒服多了。
风神轻轻地抚摸着女娲的手臂，她的手渐渐不觉得酸了，于是又坐了起来。女娲辛苦地工作着，她的精神感动了太阳。太阳停留在空中不愿意走，像一盏灯似的为女娲照亮着。
太阳，谢谢你。
哦，不客气，我真希望能下来帮助你啊。
说真的，我太需要帮手了，光我自己一个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你那么聪明，一定可以想出办法来的。
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咦，有了。
女娲把头一甩，拔下一撮头发搓成一条绳子，然后挥舞着绳子抽打起河水，千万点的河水飞溅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女娲兴奋地高喊着，
变变变，
那些黄泥点掉落在地上，居然都变成了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人。女娲高兴极了，她不停地工作着，直到这地面上都充满了人。女娲常常和这些人在一起，和他们说话，教他们做一些器具，并且教男人和女人结婚。男人和女人结婚后又生出许多小孩，这个世界就再也不会没有人了。
魔镜公公，这个世界真的是盘古开创的吗？
我们人类真的是女娲造出来的吗？
不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上次听爱心冒险历史故事里面有关林肯的故事的时候，你不是说人类是上帝烤出来的吗？
这些啊当然不是真的，都是神话嘛。
啊，那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
人又是怎么来的呢？
哎呀，你们一人问一个，你叫我先回答谁的好啊？
当然是我的。好嘛，先回答姐姐的。妈妈常说女 生优先，要尊重女生。
哎，没想到崽崽还是个小绅士。
哎呦，魔镜公公，你别夸他了，快点说啦。
其实宇宙中啊，早就有许多星球存在，人类所住的地球啊，也是早就存在的。在几亿年以前，地球上就有了生物，起先呢，都是一些比较低等的生物，后来才进化成比较高等的生物。人也是从猿猴慢慢进化来的。
原来是这样的。
魔镜公公，我不喜欢这个说法，我比较喜欢盘古跟女娲。
我也是。
神话本来就比较容易吸引人，它才会啊，经过了几千年，被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啊。
这些神话是谁编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早期的人啊，因为不太了解大自然，又要面对野兽的侵袭，生活很艰难。也很苦闷，于是就有人呢编出这些故事来，让大家听了愉快一些。这些神话故事里多半有一位神力无限的英雄，这正象征着当事人的心理。他们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就会期待着一位英雄人物来解救他们。现实生活中当然不太可能遇到了，所以就编在故事里了。
嗯，现在也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啊，像超人啊、小飞侠都是啊。
对对对，
这也就是说了，其实人想的都是一样的。对了，我想问你们呢，刚刚我们说到了盘古希望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你们猜如果他来到现在的世界会怎么样啊？
一定会难过死了，现在的地球太脏太乱了，
而且都快被毁灭了。
幸好盘古是编出来的人，不然他真的会气死。
崽崽，你不能这么说。我问你们这个问题啊，就是希望能够提醒你们要爱惜自己生活的地方。不管盘古的故事是真的或是编的，至少从前的人有这样的想法，牺牲自己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啊，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环保运动，你们小朋友啊，只要尽力去做环保，就对这个地球啊有贡献了。
环保，环保怎么听起来像饭包？饭包啊，环保运动是不是鼓励大家吃饭包、吃便当啊？
又不是啦，傻瓜，连这个都不懂啊？
你懂啊？
我当然懂啊，环保运动是保护环境的运动啦。这也就是说，我们小朋友不要乱丢垃圾，要少用塑胶袋，要爱惜纸张。
哦，
啥啥说得很对，你们如果在平常做到这些，就是最棒的一流环保小尖兵。嘿，这样啊，盘古也就不会伤心难过了。
嗯，这些事有什么难的，我也会做，别看我只有幼稚园大班哦，我也会做环保。
好，仔仔，那我们来比赛，看谁是第一名的环保小尖兵。
比就比，谁怕谁啊。
好，那么我来当裁判好了。
好好，不过魔镜公公，你可不能偏心哦。
对，你一定要大公无私。
对，
没问题。